请看光明觉品，光照百界，寄送第五首看起，或见狮子吼，殊胜无比胜，视现最后生，所说无非是。清凉大师要我们参考历世间品啊，第五十九卷这个狮子这一段寄送啊，菩萨狮子王这一段寄送，参考这一段。那么一共十首偈，前面五首我们读过了，现在从第六首啊看起。未发大悲心，广说对智门，八万四千种，灭除众苦患。这首偈是嘶吼的内容啊，狮子吼代表说法教学啊，教学当然有对象啊，对象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发大悲心的，我们通常讲呢发菩提心，但是说发大悲心比菩提心呢还要第一层，啊，菩提心是圆满的，大悲心呢，不见得圆满，啊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呢，爱心，啊，真正能够懂得爱护别人，爱护众生。那这就是菩萨应化的对象，这种人帮助他提升呢，那就是发菩提心的啊。菩提心诸位要记住，就是五种菩提心啊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啊，真正发出来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在现代读到许许多多的经典啊，这个各个不同宗教的经典，没有不说爱心的啊。因此爱心是所有一切宗教教化众生中心的主题啊。佛法讲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。基督教、犹太教、天主教，这是一家新旧约里面讲的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啊。伊斯兰教古兰经说真主确实是仁慈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全世界所有宗教，它的宗旨就是仁慈博爱，啊，全都包括到了。它的目的都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在这个大原则、大前提之下，宗教是一家人呐，哪有不能团结合作的道理呢？啊，只要把我们的心量拓开，去接触不同宗教的经典，学习不同宗教的仪规，你就会发现了，无不是以爱心呢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绝对没有给众生带来痛苦。啊，绝不会给众生带来灾难的，没有这种宗教啊。所以这个经上这样说了，为发大悲心呢，这句话很有道理啊，这是诸佛菩萨教化众生的当机者，也就是说第一个对象，有爱心的人，为什么呢？这种对象啊，这一提升他肯定有成就啊。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，这种人有善根有福德，有爱心的人有善根有福德，佛来给他做增上缘，帮助他一生成就，虽然如此，这世间人呢，真正有爱心的人并不多。啊，即使是佛教徒，老佛教徒，啊，学佛几十年了，怎么样呢？心量没脱开，这个分别执着没放下啊，他有慈悲心，他慈悲心不大。佛家讲四种慈悲心呢，他是爱缘慈悲，我喜欢你，我对你就慈悲，我不喜欢你，对你完全没有慈悲啊，爱缘慈悲啊。这不是真的 啊！佛家讲四种慈悲，这是最低的，可以说一切众生统统都有。第二种呢，众生缘慈悲，这种人就不多了啊！众生缘慈悲是什么呢？能够推己及人，我爱自己，我也爱别人。啊，这众生缘慈悲呀！啊，譬如说，我爱我的族群，我爱我的国家，啊，这个就心量就脱开了。我爱人类，那这就脱开到整个地球了。我爱众生， 哦，那这个范围大了。啊，这些呢都是属于爱这个众生缘慈悲，所以众生缘慈悲里面这个心量呢也有大小不相等。啊，但是比爱缘慈悲大得多了，爱缘慈悲是自私自利啊。这扩大了。啊，世间说是英雄豪杰了，他们都有众生缘慈悲，所以他得到社会大众的拥护啊，能成就一番事业。第三种啊，法缘慈悲，这个是声闻缘觉菩萨啊，他们有，凡夫没有。啊，什么叫化缘呢？他了解诸法实相啊，啊，知道情与无情同一体啊，啊，这是佛法学多了，所以他这个慈悲心发出来。比众生缘呢要真实，知道这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呢给自己的关系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，这是真正觉法了，在法里头觉悟了啊，这个慈悲心发出来，这是菩提心里面的慈悲啊。六道众生没有啊，啊，华严经说六道众生呢，也有一种人，哪一种人呢？叫大兴凡夫。那大兴是什么？就是此地讲的大悲心呐。啊，大悲心一接触佛法，说老实话，他的众生缘马上提升到法缘。最后一个最高的叫无缘慈悲，如来果地觉醒圆满了，他的爱心没有条件。你菩萨还有条件，那到佛没有条件真实永恒，绝对不会变化的诸佛如来啊。啊，那么从广义上来讲呢，化身菩萨啊都可以称为诸佛如来，也就是说这不是十法界了，这是一真法界啊。我们在华严经上讲，从圆教初住到妙觉位啊，到这个等觉位，41个阶级，这些菩萨法缘慈悲，也可以称是无缘慈悲啊，我们称这个为无缘慈悲呢，那么四圣法界是法缘慈悲啊，声闻缘觉啊，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佛啊，这还都是有条件的 那么这是说出佛教化众生呢，要教这样的人啊，没有慈悲心，那属于一禅体，就自私自利到了极处啊。一禅体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善根啊，没有善根的人，佛菩萨没有法子度他啊，他不相信，他也不能理解啊，这个是暂时放在一边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有佛心，只是迷得太重了，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久了，一下觉悟不过来啊，慢慢的来。对于这种人，只给他下种子，让他见到佛像，听到佛号，阿赖耶里头啊落佛的种子。除此之外呢，啊，没有办法再把它提升一个一层，啊，这是对一禅体，一禅体也不舍弃呀，啊，给它下种子啊。这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慈悲到基础啊。啊，所以诸位必须要晓得，诸佛菩萨确实是大慈大悲，不是不度我，是我自己有障碍啊。你自己必须把障碍除掉啊。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就是妄想分别执着，执着叫情执啊，情是什么呢？情是迷啊，迷情啊，迷得太深了，严重的执着没有办法接受佛的教诲啊，佛天天教人不懂啊，天天读经，天天听讲，没懂啊，也不能说你完全不懂是似懂非懂，就搞成这个样子了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所学的佛法通通用不上啊。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？你观察自己观察不出来，你看别人啊，这都是最好的教学方法。你看别人小小的事情不值得计较的，哦哟，都大发脾气了啊，烦恼习气先行了，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不值得一提的事情，哎呀，居然大发雷霆那佛法讲，一念嗔心起，百万障门开。你所学的佛法通通丢光了。啊，佛教你布施，教你持戒，教你忍辱，没有一条做到，忘得干干净净。啊，也就是说，天天在学，啊，不能应用在生活当中。啊，与你的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通通不相关。啊，但是你也能上台讲得头头是道。啊，这个呢，就是古德所说的“似懂非懂，半信半疑”。啊。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，这样学佛，说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没转得过来，你还是被业力牵着走。 的是起心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业。啊，学佛的同学，这个我们是经历过来的，啊，这个路是走过来的。初学佛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啊，烦恼习气很重啊。所谓看得破，忍不过嘛，不能不发作嘛。但是长时间亲近善知识，接受善知识的熏陶，久而久之啊，起作用了。啊，我起作用是比较快一点。啊，我跟李老师学教3个月就起作用，我自己就很清楚，啊，那个毛病习气就改了不少。6个月可以说上轨道了。这个例子怎么样呢？啊，得力在哪里呢？得力在尊师重道。对老师尊敬啊，对老师尊敬的实质是什么呢？是依教奉行，老师教导的会认真去做，你才能得受用啊。老师教你，你不肯去做，没用处啊。啊，我第一天拜访张家大师，承蒙他老人家教我6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教我从布施下手。啊，那一天大概是坐了有2个小时。离开的时候，他老人家送我到大门口，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，今天我教你6个字，你好好的去做6年。啊，我真听话了，真做。这就是善知识摄受的力量。真正是大德了。啊，那个时候老人大概60多岁，61、62岁。啊，我26岁。真正受感动啊，真正依教奉行啊。啊，从这一天以后，每一个星期天都去拜访他，啊，都去听他开示，啊，沐浴他那个祠堂，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气氛呢，那真好，真是享受啊，啊，跟他坐在一起，啊，你的心会宁静，你的妄念会少，你的意志会集中，啊，接触过几次之后啊，你会觉得欲罢不能，常常想去看他。啊，那么这是自己过去生中啊，总是有一点善根的，善根发现了， 啊，语言，什么叫语言呢？真诚的爱心。从他的眼神，从他的这个言语态度，对你是一种真诚爱心。感人至深啊，深深的受了感动啊。他说的每一个字我们都会记住，不但记住，能理解，能奉献啊，真正把它落实到生活上去啊，啊，看得破放得下了，就不再跟人计较了啊！想到要给人争执计较，就会想到老师讲的，哎，看得破放得下，心就平了啊。至于在这个工作啊、生活啊、待人接物啊，哎，管用啊，所以菩萨示现为这种人，这种人好教。广说对治门，佛法就是对治法门。八万四千法门从哪来的？诸佛菩萨哪有法门可说的？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，这是真的。佛学大辞典、教程发素里面，你们去找啊，确确实实八万四千一条都不少。八万四千种啊。啊，佛说法呢，对治八万四千种烦恼，所以就有八万四千种法门。啊，众生有无量无边的烦恼，所以佛法就有无量无边的法门。怎么回事情啊？如果众生没有烦恼，佛是一个法门。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所以众生有病啊，佛菩萨像大夫一样，他就处方就用药啊。你要没有病的话，哪来的药啊？啊，病跟药是相对建立的，没病就没药。啊，这是让你知道这八万四千法门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从众生烦恼来的。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，目的是灭除众苦患。这个众苦患，众多的苦患，众生的苦患都讲得通。这个众在此地是双关语，啊，苦患无量无边。苦患无量无边，苦患归纳为八万四千。八万四千不好讲啊，啊，所以菩萨把它再归纳为百八烦恼。啊，我们现在用的念珠108颗，有很多人问为什么108颗，就是八万四千烦恼归纳为108，百八烦恼啊。那这个念珠呢，就是代表百八法门，对治百八烦恼啊。 念住是素是这么来的。可是拜把对初学还是嫌太多啊。天亲菩萨在《白法明门论》里头又把它做个归纳，归纳为26，六个根本烦恼，20个随烦恼，啊，这就是教下常常讲的。啊，你要知道，这个一展开就是84000烦恼。啊，从对治上来说呢，那就是84000法门。菩萨教化众生的内容啊，那这84000法门在哪里呢？现在我们所读的经典就是啊，经典字字句句都是帮我们开悟的，都是对治我们烦恼习气的。所以你要会学，学到要会用，真的把烦恼断掉了，就好比病人啊，服了大夫开的药啊，果然呢病就好了，这有效啊。这种人呢能够跟大夫合作，能够相信大夫啊，真的是药到病除啊。可是这个世间呢还有不少的众生，尤其是现代这个时代，不能接受的、不相信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啊，遇到这么好的一个大夫他不相信啊，这么好的药不用他不吃，那就没法子了。烦恼习气是病啊，天天发作啊，每一个人天天发作也习惯了这习惯之后啊，就好像这是正常的事情啊。这个发作是什么呢？喜怒哀乐爱恶欲，这就是你烦恼的发作。你的情绪不稳定，你妄念非常多，妄想多啊。你要知道啊，正常的啊，正常的人，佛菩萨是正常的人，没有妄念。没有昏沉。我们讲永远保持清醒。啊，清心寡欲。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得失，念念生智慧啊。慧能大师参五祖的时候24岁，你看他跟五祖讲的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24岁。那我们如果见五祖一定会给大家啊，弟子心中常生烦恼，常生烦恼是凡夫啊。 长生智慧是菩萨了，不是普通人呐、啊。难得了，慧能大师24岁就长生智慧，就不生烦恼了。真的是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。啊，我们是凡夫，在佛法里头，我常讲啊，熏习了半个世纪了。啊，今年1904年呢，我学佛53年了，53年的熏陶，现在还生不生烦恼呢？偶尔还生烦恼，你才晓得不容易啊。啊，可以说长生智慧，啊，偶尔生烦恼，而且烦恼现行，自己有能力控制得住。啊，就是六波罗蜜里头，忍辱起作用了。50多年的熏习，才能成功啊！同学们，看我过去，初四待人接物，啊，尤其是馆长往生之后。今年是第7年了，啊，你在这个里面细心观察，我怎样落实六波罗蜜？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啊，这几年非常明显呢。啊，感应不可思议。啊，真的是得诸佛护念的，善神拥护啊。凭什么呢？给诸位讲真诚，这个是李老师教的。啊，李老师给我4个字：至诚感动。真诚到极处啊，跟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。啊，我学佛的时候。等于说张家大师给我授记，啊，佛法里可以这样说法，授什么记？他说你一生交给佛菩萨，佛菩萨替你安排，我接受了。我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顺境是佛菩萨安排的，逆境也是佛菩萨安排的，所以通通都要欢欢喜喜的接受，顺逆即境缘当中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张家大师教的啊，这个教导让我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，心都能保持平静。现在人说的话了，不会冲动。 啊，这老师教的，老师教你真懂啊，你会做啊，你要不懂你不能落实，那没用处啊。啊，老师教我的，我常常在这里教大家了。你遇到事情还会不会冲动？你为什么呢？你也常常听啊，甚至于你也会说啊，你做不到啊。啊，勉勉强强说一句，哎呦，你业障很重。啊，这一句话也没说错，实实在在的，你真的是没听懂。为什么呢？真正听懂，哪有不依教奉行的道理啊？啊，我自己是个例子。我亲近方东伟先生、张家大师、李炳南老居士，我这一生就三个老师。啊，他教导我的，我懂，我明白，我会很认真努力去做。我做出成绩来报答老师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非常贫穷啊，财务上的供养真的是一块钱都拿不出来，而且老师对我这么爱护，我感恩啊。用什么来报答？实践老师教诲，我用这个报答啊，永远不忘老师的教训，一生依教奉行啊。这是真正一个好老师想找的学生的老师，不要名闻利养啊，老师要学生传他的法，传他的道所以你要晓得经典之可贵就在此地。不但是佛经，所有宗教经典都不例外，还包括古圣先贤的典籍啊，在中国儒家的、道家的，在西方古来的圣哲，他们的教训都是帮助人对治烦恼，都是帮助人开智慧，都是帮助人离苦得乐啊。我们以真诚平等的尊敬，以真诚平等的心去学习这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成就圆满的厚德之啊。这个厚德之就是一般讲的善巧方便啊，善巧方便是属于厚德之啊。你要不能够啊，这个到处参学，圆满的善巧方便呢，你就得不到啊。所以文殊菩萨叫善财去参学。啊，文殊菩萨难道没有能力教他吗？有能力，但是那个教呢是在课堂作业，你没有通过实习，参学是实习。好啊，啊，友善之师教导你，又通过了生活实际生活上的锻炼，真是学问。 这个学问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方东梅先生一生非常爱好华严。啊，他把华严介绍给我，说这是佛教最圆满、最完备的哲学概论。他说这个里头有圆满的理论，有细密的方法，修学方法了，后面还带表演，这是世间这个教科书里面呢从来没有过的。有理论，有方法，又有表演。这是早年把华严介绍给我。我对于华严经有了基本的概念，产生了莫名的爱好。莫名是对华严内容真的不清楚啊。但是听到老师讲，这个里头有道理。有究竟圆满的道理，这个太难得了。又有很好的方法。精细的方法了。文殊普贤善财童子，你看看这么多善知识来唱这一台大戏做出来给我们看。确实这种教材稀有难逢啊，世间找不到啊！就讲经目的灭除众苦患，这不就是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吗？再看下面一首，菩萨为法王，正道化众生，令远卧修善，专求福功德。这首偈的意思很明显，我们同学们体会，我想都没有很大的困难。菩萨为法王，这句说什么呢？示现成佛啊！诸位要知道，法王是对佛说的，菩萨呢是法王子。你看我们的大经上常常念到的文殊师利法王子，佛称法王，菩萨为法王，就是菩萨示现成佛。应以佛身而得度之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什么样的菩萨能够为法王呢？就是有这种能力，有这种条件，示现三十二相，达相成道啊，示现这个来教化众生呢。化身菩萨通通都有这个能力，都有这个条件啊，只是在语言不同。有这个语言，他就实现了。正道化众生， 绝对不是邪道。所以佛不以神通为佛事啊，虽然佛示现种种神通，八相成道不就是神通吗？啊，虽然这神通呢，它跟一切众生业报的形象呢，它能相应。众生在这个世间，你看投胎、胎生啊，讲这个四种生，胎、卵、石、化，最高级的是化身，没有苦。胎难时都有苦，胎是最苦啊，化身没有苦，变化的菩萨为什么不化身用胎生呢？恒顺众生，如果菩萨化身来的跟众生讲经说法，众生不相信，众生说你是神人，我们是凡夫啊，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要做胎啊，那投胎来的，那你变化来的，那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你啊？所以菩萨教化众生也示现胎生啊，来教导你说，你看看你是胎生，我也是胎生，我跟你一样啊，哎，我能成就你，为什么不能成就啊？大家听听有道理啊，这容易接受啊，所以到人间来这种八相呢，这是正道啊，绝不用现在人所讲的特异功能啊，不用的啊，也就是说我们世间人认为什么是正常的，佛用正常的。孔老夫子常常批判的怪力神乱啊，这是什么不正常的啊，伦理道德这是正常的，佛也用伦理道德啊，佛里头也没有怪力神乱，正道啊。你看看佛教化众生，我们讲伦理道德，你想想看，敬业三福是不是居住了伦理道德啊？前面两句就是叫我们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两句八个字，儒家所讲的伦理道德通通包括在其中，正道啊！啊，那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更详细了，你看从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用正道化众生啊，令云雾修善啊，你不用真道也不相信啊，人家很难接受啊。神通菩萨具备也圆圆满满的，用它来做辅助，不用它做正道，神通来辅助啊，所以有时候也用一下啊，一定次数很少，时间很短啊，正常的 一定是用正道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特别是发心学经教啊，将来走弘法利生这个行业啊，你一定要晓得。现在时间到了。